好，感谢主。
人就是这样子，不容易听，可是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神的一个法则。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第43章，这个看到一个是听命与不听命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觉得这一篇信息Daniel 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最恰当不过，他也切身经历。那我看整个犹大国，他们在这个所谓劫后余生，所谓经过了先知的预言，王的被掳，整个国家的毁灭，所剩下的就是这些所谓的余民，已经剩下不多了了。就剩下了这些人，本来这些人就是属于存留的余种，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的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是一个新的世代可以在这里被酝酿起来的。可是同样的这一批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种子呢？你就会看到还是要面对一个考验，因为先知继续在说话，就是神也继续说话，所以他们会面对的一个考验就是仍然是听话或不听话，听命不听命，全在乎人的回应。那在今天的这一段里头短短的这一段经文13节里面，我们分两段来看。第一就是一个狂妄的军长不听神，第一到第七节。那在这个地方形容了这一批人是谁呢？在经文当中说到除了约哈南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这个人物出现了三章曾经提醒过那一个叫基比大的那一个省长，后来基比大死了，他也曾经出过带兵去把被以斯玛利所掳的人抢夺回来，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些军力。那么跟他在一起的人当中还有一个叫亚撒利亚的，亚撒利亚跟约哈南他们都被称为军长。 OK， 什么是军长？军长因为圣经我看有一些形容 officer， 有一些形容 captains， 就是属于军队里面的一个头，军队里面带头的。那我们要明白当时的年代是什么情况，王已经被掳了，国已经那些当官的一个一个都已经散了，那原本有一个省长，现在省长也死了，所以现在剩下谁呢？剩下这一些所谓 officer，就是他们还有带兵的，就是他们还做过所谓的这些军长的，所以他们还有些兵力的。所以当上面的王没有了，长官没有了，那接下来就排到他们了，就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权力，有一点势力。所以因为他们有权力，因为他们有一点势力，因为他们有军力或者他们有武力，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下王都没有了，长官都没有了，所有的上面的 officer 都没有了剩下我最大了。所以当下你会看到一种的傲慢，一种的骄傲从里面出来。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用了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第二节，就说到他们这两个人是什么，并一切狂妄的人。那这些人变成狂妄，不止这两个，是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些人成为狂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要一层一层的听命，现在忽然间我们就是做王了啦，因为我们都有武力我们都有军力，所以我们就做王了，我们就非常狂傲了。所以在这一班狂傲的军长，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不听神。那么这一些原本是仅存的余民，可是他们仍然死不悔改。那从他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来反省跟提醒的。第一就是他们是有权的军长，那当他们是有权的军长的时候，可是他们现在变成目中无人，他们就是不肯听从先知透过预言把神的话、神的心意说出来，可是他们不肯听。那这些军长为什么会不肯听？其实如果我们更深一层想一想，一个人不肯听，很多时候是跟他的背景有关的，就是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如果他是一个过去被教导、被提醒，他过去被帮助，都是很有秩序、很有榜样，那我想他听话就不是太困难。可是如果他以前就看到他的上面的那些王，他上面的那些当官的，他们一个两个不也就是为所欲为吗？他们都不听的，神说话、先知说话，他们都不听的，所以他们都不听。所以如今轮到我们做领袖的一样啊，我们也是不听。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尤其我们当中做领袖的，做同工的、做小组长的，我们更要看到我们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做领袖要有榜样。否则的话，我们下面的人出来也一样的，有样就学样。那这一班军长出来没有榜样，你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领袖也没有榜样，所以他们出来也没有榜样。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反省。第二个反省，他们有世界的眼光，就是因为他们看什么地方好，埃及最好，埃及很有军力，埃及很平安，埃及没有战乱，埃及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埃及的圣经里头常给我们看到是代表世界，所以就看到说今天在世界上谁最有权力呢？当官有权力，有钱有权力，当或者是你有钱是有权力，有权啊，或者是你的拳头够大，好像也有权力。所以今天社会上你会看到一个情形是，有钱就靠钱，有势就靠势。如果没有的话，我的武力比你强啊，我的拳头比你大啊，我也有势力。所以你看到人就会寻求我往这一方面，或者不然就往黑社会的那一方面。总之，只要我有一点权力，我就不会被欺负，我就能够驾驭别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世界的眼光，所以他们所看到的是按照当时他们所看得到的，埃及就是一个最大的依靠。所以当下神说什么，那已经不在他们的优先考虑里头，除非他们听到神说你们要去埃及，这就是你们的保障啊，阿们，那么他们就会一起说阿们啊，然后他们就会很听话。可是不是的，所以当先知所说的是你要留在这里，你要留在这里，那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哦。你会看到先前，特别如果你记得在33章的地方有一个形容说要他们留在巴比伦要他们留在就是要他们接受巴比伦来掳掠他们被掳，即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9章的记载他们在巴比伦要成为巴比伦的祝福，他们可以替他们祷告，他们求平安，巴比伦就得平安。33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将来他们的城要称为可喜可乐之城，万民都要看他们为有福的，那是因为他们愿意被掳的结果。可是现在神所说的话刚好相反的，你们要留守，如果你们留守的话，你们就会得福，昨天所看到的。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季节，同一件事，当那个季节神说我们听，你就蒙福，过了那个时间之后事情不一样了，神换了一个说法，而听还是蒙福。可是人如果不听，当时就想怎么可能被掳会蒙福呢，现在又听怎么可能留下来会蒙福呢，你发现人的想法常常就是从世界的眼光的角度。所以这个地方也真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季节，特别是当我们走在神的时间表里头，我们进入5778，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有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们的思想如果停留在我们旧的思想、旧的想法，我们就很困难，你就会陷入一种什么死亡跟咒诅的一种的问题循环里头。我们昨天说过那个漩涡的循环是越走越下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上升的循环，是我们知道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啊，我们愿意听从神就会选择进入新的季节。所以这个第二个反省是关于眼光。第三就是不信和不听，真可怜，因为他们不听，他们不信，他们不听。先知耶利米不断的宣告神的心意，那么巴录就是那一个写的嘛，耶利米是讲出来，那巴录是替他记录下来，因为巴录是一个文士，所以 所以变成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口传，一个是文字来传，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听到这样的信息说要留下来啊，这个一定是巴路阻止你的啊，他们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耶利米在讲还是巴路在说哦，因为两个用不同的方式在传达。那么当其实他们如果深一层的思想，耶利米所说的话都已经应验了，在历史当中这些事情过去所预言的啊，国家要怎么灭亡，王要怎么样被掳啊，整个情况怎么，整个城市要怎么被毁，其实他们都已先知都已经预言，而他们也回顾历史的话，他们也会看到耶利米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当下他们几乎已经倾家荡产了，可是仍然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啊，他们依然走在咒诅和死亡的道路。所以你会看到真的很可惜，当反省过来，我们当然不要做这样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人。我们真的是要醒觉过来，醒觉过来，什么时候选择听话你就会改变。那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季节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听话。所以这个是第一大段一到七节，这个狂傲的军长不听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顺命的先知继续使命。那从八到十三节啊，这个地方就说到耶利米怎么样去到埃及。那么刚才Daniel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推敲哦，这个推敲很有意思，但是这个推敲我觉得可以想深一层那个准确度应该是这样来看，这样来想。那耶利米是也甘愿跟着去埃及吗？诶，这个跟他的领受是有差别的。我相信耶利米应该不是甘愿去埃及，因为他既然领受神说你要留守在耶路撒冷才是蒙福，那么耶利米本身应该就不会做那一个是神这样告诉我可是我就是要去埃及吗？我想耶利米应该不会故意成为那一个违抗神的。但是你要明白一样事情，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说，就是这个约哈难啊，跟这个亚撒利亚什么 OK， 就是他们是什么带着这一批人，包括带着耶利米巴路，他们都一同去。所以你要知道带的人是谁，带的人是那一个手中有兵器头上有权柄，就是那一个军长，就是那一个当下已经没有人做王，可是他就是那一个最高的，来你们都跟我走啊，一个人都不可以留下。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权力，所以要把这些人都带走的。所以你会了或者更具体的了解，耶利米应该不是自愿，他是被逼，他是无奈，因为在这个强权之下他只有去。那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是，耶利米他是一个先知，如果他留守在耶路撒冷，那么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应该没有工作做了，他就失业了。先知就是要传讲神的话，那传讲神的话就是神的百姓面对的事情，神有什么话要说，要什么提醒他们啊。如果耶利米不是一同被带走的话，他留在耶路撒冷，基本上神也不用再跟他说话，神说的话之后他要跟谁说，他也没有人可以说。所以意味着说，如果先知要仍然服侍，继续他的服侍，他要继续服侍神的话，他要接受一个挑战，或者他会允许神给他的另外一个安排，就是一同被带到埃及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去理解的。那么从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两样事情。第一，就是神时时在看顾。 OK， 怎么看到这一件事情，神时时在看顾？那我们知道他们就去了埃及，而去到埃及的时候就去到了这个达比诺，就是这个所谓在法老王宫的附近的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 然后说什么呢？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切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诺法老的宫门那里。那么在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埃及，来到法老王的王宫的附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要他去做这一件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切砖的灰泥中。那这一件事神 OK， 首先我们看神这个时候说话，那神这个时候说话表明什么呢？表明神其实都在看，神一直都在看他们在发生什么事，现在怎么样了，人做了什么回应，情况如何，其实神都在看。所以神都在看，神就会看我看你们要做什么，看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好，你们把我的先知也一同带走， OK， 没问题，好，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就对先知说话，那要他来做这个先知性动作。那么从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神时时都在看顾。你要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如果说神时时都在看顾，就是说神要赐福，神要降祸，其实都可以随时可以动手，但是神在看人用什么反应，人用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所以当人的回应是警告你了，提醒你的，你仍然不听，你一意孤行，你仍然要坚持违背神所说的，好，那你将会看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就看到这整个过程，整个这样的一个局势，其实神都在看。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有一个反省，就是我们有这种信心的眼光吗？这个信心的眼光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不到神，对当时的环境来说，耶路撒冷已经很困难，我们如今连在这个地方逗留的机会都没有，都不行，都要被带走，而且要一去到埃及，那去到埃及到底会是怎么样子，所以完全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可是神都在看。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哇，环境好像很困难，前面好像很大的危机，好像看不到到底眼前应该未来会是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今天的经文我们想一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神都在看，今天我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神其实都在看。那神都在看的意思是说，神要祝福你，神要提醒你，神要管教你，其实都轻而易举。但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神都在看，我们当下心中马上有一个眼睛，就是神啊，你在看着，你都知道，委屈的时候神在看，快乐的时候神在看，我们做任何事情神都在看。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明白的时候，你却发现神其实要的是我们跟他互动，无论透过祷告，透过寻求他的面，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跟神有这个互动，这是第一。那第二个思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继续他的服事就是说如果他留下来在耶路撒冷，可能他就没有工作了，可是他被带走，所以他的先知使命就继续他的服事。耶利米的呼召，耶利米的存在，就是为着扮演这个先知的角色，继续对神的百姓说话，所以他的这个使命还在，他的工作，他的服事仍然还在。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拿几块大石头藏在切砖的灰泥中。这个行动有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也一路在寻求，我也一路在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切砖。你知道在埃及切砖这一件事，对以色列民应该说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历史。那个历史是什么呢？当年他们还没有成为国之前，他们在埃及就是切砖，就是在做砖的，他们是为奴的，他们是受苦的，被埃及所奴隶的，是在一个受苦为奴的一个地方的。而今天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神就说耶利米，你去做这一个行动，搬几块大石头，然后藏在切砖的灰泥中。那这个行动我不晓得会引起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但是我想如果我们都可以想到，你想象以色列民他们会没有想到吗？他们对这个历史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是他们的祖宗历代一直都传下来的，他们当年怎么样在埃及为奴妾专的这个经历。那么这是先祖有的一个经历，而如今他们是活在神的遮盖之下。那这里就形容大石头，把大石头藏在切砖的灰泥当中。大石头是神的创造，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就如同一个坚固的磐石。所以如今把这个坚固的磐石大石去放在切砖的灰泥当中，你能够想象这个先知行动的动作背后所表达的一个含义吗？我原本神的心意是，我原本看你们是磐石，是坚固的，是神所造的，可是如今你们去到埃及，你要去到一个为奴之地，你要让这个切砖的灰泥来把你包起来，你选择离开了神的遮盖，去到埃及，以为要叫埃及作为你的遮盖来保护你。那这个行动的背后，对于我们的理解，可能我们能够这个角度理解，但对他们的理解恐怕是更深刻的。因为讲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正如先知所预言的，埃及是你最大的依靠吗？巴比伦来了啊！这个是在大概主前561年左右吧，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就巴比伦来了。结果当他来到之后，埃及不但是一败涂地，而且今天圣经的形容，就连埃及的这些庙哦，也被一同倾覆。那你在这边所看到的就是，埃及的权力，很常我们的理解，埃及的权力不只是单单靠他们的军力，他们还靠他们背后的一种灵界的神的能力，所以他们是一个背后有很多这些所谓的灵界的这种巫术的权势的。可是当下当巴比伦来到的时候，你会看到巴比伦其实是神所预备的一个管教的一个器皿，来到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些你说军力也好，你说背后的权势也好，一概的被瓦解。所以你会看到一样事情，当神出手的时候，有谁能够抵挡？无人能够抵挡。所以今天这一章经文整体来说给我们的一个反省是，学乖了吗？当我们碰了满头灰，经过了很大的挫败，经过了很多的事情之后，我们学乖了吗？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反省。听话，听话，再听话，这是整个先知一直不断在说的事情。否则的话，人就会失败，失败，再失败。国已经亡了，家已经没了，如今连存留在这个地方的机会他们都放弃，而要离乡背井，结果他们就死在异乡。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听话跟不听话的一个结局。所以今天我想在一个新的季节，神已经带我们走进新的一个方向，可是同样的一个考验或者同样的一个测试仍然存在的，听话跟不听话。我想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不断的不断的被提醒。好，我分享到这里，让师母再给我们一些分享。
好，弟兄姐妹早。我有两个方向哦，两点。第一，我就先借牧师说那个先知性行动哦。你觉得这个先知性行动容易做吗？要去到那个埃及王法老的宫门那里，应该是蛮难的。而且你是要做很明显的大石头，就像今天教室你去总统府做东西这样，应该是不容易做的。然后第二呢，其实我看这个不只是先知性行动，也是神看人的信心顺服到哪里。真的要这样去做吗？好像很怪耶，很傻耶。所以先知性行动有时真的是要我们用信心来去踏出第一步的。然后这也是神的预言。我看这一个的时候，我是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就是神预言，就是当你做这个先知性行动的时候，神要设立巴比伦的宝座在那里，意思就是神要透过巴比伦来掳掠 埃及，就是打败埃及。所以这是一个先知性加神的预言的行动，结果就成就了了。所以神，而且在这里我有注意到，他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怎么样怎么样来做这些。所以神可以用每一个人在他的时间他的计划里面啊，那这是从这个角度我看到的啦。那神可以，但是在神做这一些里面，其实他三番四次都在对人说回转回转啊，给人机会。那另外一个今天我看到的是，我在思想，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上升循环哦。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明白上升循环提升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华人有一句是恶性循环，对不对？就是 back cycle， 它一直在那个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出，而且越转越糟糕嘛，对不对？上升循环是正面的，它转，但是它是越转越好，上升的提升的。那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是不能提升而是恶性循环的，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剩下的这几天里面啊，我们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突破。那这最近我跟牧师，有些时候是我，有些时候是牧师，当我们一起服侍，我算一算有四对的夫妻或是家庭婚姻我们在帮助他们的。然后我就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这四对里面除了一对到今天还是不能放手不能听，另外三对当他们听的时候，诶，我发现他们在走在一个对的一个循环开始突破了了。那我觉得要走上这个上升循环的祝福真的要听，不是因为我们讲，而是因为我们神许可我们先经历，所以我们所经历的神帮助我们突破了。那如果那些愿意听，他们也会跟着突破啊。那今天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还在帮助另外一对夫妇，本来已经蛮僵了，在餐馆里面两个哭着，我们两个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那些适应生一直来，要不要查要不要查，到最后我一直跟他，哦，不用了，不用再来倒查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依靠神，就是求神给我们恩典和智慧哦，圣灵介入。然后就在差不多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来挑战他们，你的困难一直走不出来的这些年，你的困难一直走不出来的这些年，你看到都在彼此绑住吗？都不是你们真正的问题，是别人加在你们的问题，那为什么你们不要放下交给神，然后两个人同心来面对呢？这个东西我们讲了很多遍了，过去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听进去，感恩昨天晚上太太说我愿意，丈夫也说我愿意，我们就让他们好像彼此立誓约这样在餐馆里面。那我有注意到我旁边的一些那些吃饭的人也在看我们，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在那个场合里面，因为他们愿意听顺服，修复了那个关系。在这礼拜里面我真的看到三对夫妻就是愿意顺服听的时候，他们就踏上前，又走上一个上升的一个梯级。但是那个不是这样上，这样上很容易上嘛，对不对？要绕着这样上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信心，因为你这样上很容易看到上面，你要走去那里，这样绕你不一定知道你在上还是在下。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知道这个过程是在向上的，你就带着对神的信心向上走了。那有一天你再看下来说，哦，原来我已经上到这么高了，但是你还有机会继续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走进这个上升的循环，我们要听神，我们要让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也要让真理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一定可以突破。啊，礼拜天我会做广告，我们家庭事工，我告诉你，我渐渐看到神的手在做什么了。啊，那家庭事工不只是要帮助很多夫妻、很多家庭，啊，这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很多夫妻其实都很健康、都很好的，啊，我觉得是很鼓舞、很正面。我觉得神在装备我们，啊，一群愿意在委身在自己的家庭做见证的啊夫妇，也看到他们要成为很多夫妇的帮助，要成为教会在这个层面的义工。所以接下来到明年，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话语和聚会是要帮助我们的。所以即使你说我还没有结婚，但是我对这方面有负担，或是你说我们已经很好，或是我们有问题，我都欢迎。我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成年人啊，你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循环，不再是为你自己了，要为别人啊。这个神的话要帮助很多在苦难中的人，求主帮助我们。